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还是提到哈，昨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报告说呢，自2014年的评估以来呢，以可承受的方式减少全球排放的机会加大，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呢也变得更加紧迫。该委员会呢提醒人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呢将决定后代的命运。
嗯，那么我们也看到 IPCC 其实还评估了个人可以为减少排放做的能够自己做的60项举措。那恶劣的气候条件大家可能也观测到了哈，近几年是越来越频繁。那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欢迎您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嗯，那我们先为您回介绍一下这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他发布的这个报告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
嗯，
全球气候变化权威机构表示呢，世界上有最好的时机迅速减少这个温室气体排放，不过呢需要所有部门和国家呢实施严格和快速的削减措施，以将升温幅度呢控制在安全水平之内。
嗯，其实我们在之前对澳大利亚科学院的一位院士啊，蔡院士进行过采访，他也讲过目前这个温度的上升哈，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上升到5度，那差不多就是回到了6500万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昨天发布的报告就说，从2014年进行的一个上一次这个相同类似的评估来看呢，以可以承受的方式减少全球排放的机会。现在是机会是越来越多，就大幅提升了。
嗯，
但是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
这份报告呢，是对世界在寻求解决气温上升问题方面做的如何、做的怎么样的权威性评估。那么我们看到有数位学者哈，那么撰写了有关这个报告方面的内容的关键方面做了分析，他们分别是悉尼西南威尔士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教授托马斯·维德曼，悉尼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级讲师阿鲁尼玛·马利克，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格伦·彼得斯，墨尔本大学的墨尔本气候未来研究组主任杰奎尔·皮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教授白雪梅等专业学者呢，在这篇文章中做了一些自己的阐述哈，以及他们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这份报告对它意味着什么都做了一些分析。
嗯，
我们来分享部分内容和大家来进行了解一下
分享。嗯，首先是不是来看一下格伦彼得斯的这个地球仍然处于红色警戒状态，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报告发现呢，在过去10年里世界在减排方面取得了进展，2010年后的10年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放缓至每年1.3%，而2000年到2010年间的10年间呢为2.1%。
嗯，但是就这么来看，全球的排放量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历史高位。如果不马上提高政策的决心和加大力度，这个升温的幅度会超过1.5摄氏度，而且很快可能就达到2摄氏度。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没有办法实现巴黎协定之前定出的一个温度控制目标。
他们写到呢，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目前的政策呢，可能在80年内让全球变暖2.2摄氏度到3.5摄氏度。这比10年前担心的4摄氏度或更高的温度要好得多，但仍然远远不符合巴黎协定规定的升温幅度。为了有50%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在10年内减半，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此后为净负值才行。
哇，净负值哈！你知道地球之前的这个花了，它自己有个自我修复。之前我们也提到，碳排放我们叫 ppm 嘛，十万年才涨了100，然后我们近150年直接就从280到了420哈。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这种情况下甲烷的排放也要在2050年前呢，也必须要减半。所以 IPCC 说了，到了2030年的时候，全球的排放量减半是可行，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就需要所有的部门、国家还有各级政府要对气候这个政策马上要开始采取行动。
嗯，富裕国家必须做出最快速的减排，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澳洲的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计划呢，没有达到所需的追求的目标，这是这些作者们他们的分析哈。他们说呢，还没有政策方面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技术方面，谢谢。
嗯，对。是看一看托马斯·维德曼写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目录，就列了一下怎么来避免破坏性的气候变化，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但是这个报告检查的结果是让人看了还是比较沮丧，就是大多数是压根就还没开始做。
先说点令人鼓舞的趋势吧，就是大概有36个国家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成功的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发现呢，自2014年以来，以可负担和廉价的方式减少排放的机会已经大大增加。
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线是下降幅度还比较大，这个让这个减排领域呢是有希望可以超越能源部门哈，扩展到制造业，还有关键是重型运输这些领域。那研究人员对这些选项进行了一个扩展。
之后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呢，会为这个扩展的部分呢，为大家另外一篇文章分享中呢，和大家去分享。不过呢，改变来的还不够快。这些作者分析哈，报告证实呢，在过去10年里，所有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呢，赶不上经济和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另外呢，技术也不是灵丹妙药。为了有机会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排放量减半呢，人们必须减少使用高碳排产品，并采取更少的排放密集性的生活方式。这个 IPCC 说呢，就像所有其他需要的变化一样，这些变化不能是渐进式的，需要有大比较大的改变。
不能慢慢来哈。
嗯
嗯。但是我们经常讲，人类的生活进入现代文明以后，你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哈。这我们来看看我们澳大利亚吧，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哈。这个如果说我们比较合理的能用到这些资源，就可以减少国内的排放，而且是以零排放能源出口的这种形式来帮助其他的国家减少排放。
嗯。另外在阿鲁尼玛·马克里他的这个文章中写到呢，他说呢，要在这个减排方面呢做到一个平衡，那就是不能让有些人被落下落后哈。在201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始生效，这个目标呢是一项关于人类地球和繁荣的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呢旨在不损害后代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正如最新的这个 IPCC 报告所强调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气候行动呢，这是没法实现的。
嗯，那我们经常挂嘴上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啊。但是气候行动和其他的目标相关，比如说啊，和能源呐、城市的发展呐、城市的扩张啊、工业啊、土地啊、水啊、人口都是非常有息息相关的。这离了哪一个环节，它都控制不好的。
嗯，所以呢，马克雷就说呢。减排政策必须是具有包容性，避免出现意外的后果，比如说加剧现有的贫困或者饥荒。像低碳世界的过渡应该是公平的，不能落下任何人。那么 IPCC 的报告呢，还呼吁加快气候行动和公正的过渡，这需要各级政府和所有部门精心设计的政策，国际合作还是非常关键的。
嗯，是的。
另外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关心啊，这个巴黎协定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其实，杰奎琳皮尔呢，他的分析就是说呢，这份报告就是 IPCC 发布的，昨天发布的这份报告啊，是第一份评估巴黎协定的报告。这个协定呢，从我们知道从2020年开始生效哈。根据这个协议呢，各国提交并更新了关于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承诺。为了实现这些承诺呢，高收入国家呢必须通过提供资金、获得清洁能源技术以及其他援助和支持呢，来帮助其他国家。
嗯。那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 IPCC 它就发现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现在是资金短缺，尤其是说高收入国家没有达到在2020年就是说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就这个资金压根就还没到位。那说到巴黎协定，它是一个条约，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承诺是自愿的，各个国家自己给自己定啊，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能去强迫去实现。那么所以说这是一个定了目标但是呢又没有一个强制性可以强迫去实现的，它能不能够达到它的
效果，那个效果这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哈。
关心的。
根据这份新报告呢，这个皮尔说呢，尽管进展缓慢，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巴黎气候协定是有效的。例如他已经鼓励澳大利亚等国家呢做出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承诺。巴黎协定呢还提高了透明度，使外部团体如公民社会团体能够评估各国的减排进展。
那么其他的国际机制，比如说全球商业伙伴关系，还有青年气候抗议活动，大家这个也比较熟悉了哈，也是在一起推动这个变革。但是我们说要在十年之内把排放量减半，可能这个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稍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分享一下白雪梅关于城市式核心减排的这么一篇分析。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哦，好，早上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上次缺乏上次一个任务解释。这样，气候变化问题不是现在我们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了。我记得我们在过往几次节目当中，其他媒体上面都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很简单，作为一个国际，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很大。就是涉及到全世界的问题，那么国际合作不能缺乏。那么巴黎协议是一个很好的开头。那么有个问题，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政策很好，很什么，很性感，现实很骨感，是不是这句话表达？就是说他这个协议都很好，这种是智慧和思维都是很领先的，但是具体实施呢，这个就是一个讨论问题了。作为我认为现在面对今后，比如说我们的子孙后代，任何国家它是一个独立的，就是说全世界是一个整体，在国家具体实施政策上面，在符合大的那个巴黎协议一个协议的那个条款下面，自己应该做出一些有效的实施措施。比如说我们澳洲来说，它的相对来说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具体实施。大家还记得吧？98年的那个金融危机，我们实施的就是经济刺激政策，其中还包括就是说，就装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呢，这个做什么吗？
你有装吗？
我没装，我到现在还没装。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可是当一个大选以后，这些东西这些工作就没有具体实施了，它所有的计划都被弱化了。然后呢，出来一批就是说，就是经营者，就是说商人嘛，他就是要来走你这个政策，怎么弄到后来就是说，你加增安装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效应是不是很高的？所以这个问题啊，都是我认为就是说，今后的气候控制是一个整体性的、全世界的，在国家范围内也是一个独立、相对独立的，你应该具体有长期的政策，而不是说我今天这样子的，明天那样的。所以这个政策实施就是简单的说，少说话办实事，你赶紧干。
谢谢。
那么有一个这个问题，大家要记住啊，你现在搞这个能源是为长期的、以后的子孙后代的。那么实际上，假如到2050年，就像你们刚才节目报道引导的引领性的报道说，2050年马上就会气温上升4到5度的话，那就是很可怕的了。那么这些情况呢，我们在具体实施政策当中应该继续鼓励，继续不是刺激经济，因为你经济好转了，你还是在这上面要投入下去，让可以普及升级。这个就是政治家的那个前瞻的那个思维和视野。
好嘞，
就谈这些，
好
不好？好
嘞，谢谢陈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还是提到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报告称呢，以可承受的方式减少全球排放的机会现在是加大，不过呢，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也变得更加紧迫，人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呢，将决定后代的命运。
而且还列出了我们个人可以采取的60项行动哈。那大家这是怎么来看待就是近期恶劣的气候天气条件是频发，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热线电话13007993继续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久等了，朱女士您请讲。喂，朱女士您在吗？好，我们尝试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您好。
哎，您好。
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和环保这问题，我有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不知道对不对。
嗯。
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建议这个涉及的政府呢，开办一些讲座，就是还有一个是免费的课程，就让这个涉及的人呢，对这个环保、对气候变化这方面有多方面的知识。他有的知识呢，你叫他乱扔垃圾他都不会，就说哦，不能不能，这个后果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拿个钱罚他，他有些如果他爱环保的他不会扔，不爱的他会哎看看没人他就偷偷的扔了，你也拿他没办法。就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啊，什么东西不能乱吃，吃了对身体不好，因为他对这方面的有知识，你请他吃他也不肯吃，你何必罚他，他不吃对身体不好嘛。所以你就用这方面的在社区上呢给一些讲座，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每一个人呢或者免费讲座，年轻的呀他可以去听听讲座，这个这个免费的课程啊，你这样一广泛一学习了以后，你请他扔他都不会扔的，这样的话呢比你罚钱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是我的想法。
非常谢谢陈女士，谢谢您。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久等了，赵先生。
哎，你们好。
你好。
这个气候已经成了一个宗教了。在这个之前我网上看了很多，但是我始终觉得有这么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各个主张气候变化进行有所作为的政府和顺其自然的政府，以及在街上那些一天到晚高举牌子，可以到说是到了肆无忌惮、歇斯底里的，一定要如治和控制气候的这些人们，他们在这下面的这几个问题上呢，有一点自相矛盾。就为什么我这样讲？哎，所有的气候变化这些人呢，反正这些叫的最响的人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我现在网上查过了，有人查到告诉我，没有一个对各个国家的 GDP 增长作为一个限制，作为一个控制。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政府在野党在朝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人，对这个国家的 GDP 增长呢，从来没有一个相对的稳固的限制。就是说，我们能增长多少，最好是一天到晚要把这个 GDP 是往上推的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增长 GDP 的同时，没有人说这个 GDP 增长上去是不好的，包括那些抗议人士，而那些抗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又主张有很多的社会福利，一定要有很多社会福利，要少工作，要多福利，少工作，多享受。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建立在 GDP 增长上的，在 GDP 增长这么一个大环境不受到任何制约的情况之下，他们又要降低这些工业发展的这个所带来的成本，他们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实实在在的气候乌托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增长 GDP 和减少这个碳排放放在一起做，一方面要减少这个碳排放，一方面要增大 GDP， 没有人反对增大 GDP， 没有人反对。
您觉得这是冲突的是吗？
对，这完全是个，就是他们一帮神经病，是一帮神经病在讨论这个气候变化，在一帮神经病在讨论对这个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是这么一个
文明用语，咱文明用语
啊，不，是个精神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神经错乱，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神经错乱。他把两个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而且两个都必须要，因为问题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对气候的这个排放做一定的调整，它就一定要对我们的生产降低一点，也就是对各个国家的 GDP 呢，你要稍微要控制一下，不要增长得太快，不要每个国家动不动就沾沾自喜，我们国家的 GDP 又增长了多少，我们失业率又减掉了多少，我们福利又发生了多少，把这些都矛盾的事情放在一起，完了以后呢还说我们要如治和减少，我们要改变气候， 这种乌托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做下去。他们这帮人呢是一帮眼高手低不顾事实。你们所有的报道我有一点非常赞成，就是我们在可以承受成熟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推动，同时呢增加我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共识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你又要 GDP 又要发展又不许那个，这一点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我是个人问题，个人观点啊，不好意思。
谢谢您，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喂，陈先生，
大家好。
哎，您好。
哎，您好啊，我是觉得的 GDP 啊，其实啊，我可以改一下刚才的那个先生的说法啊，我觉得啊，
是您的说法。
如果要减啊，要减碳排放的话，应该其实要减人口的增长，肯定是碳排放是肯定更多的，人对人。每个人对能源的需求肯定是不断的增加的，所以或者每加一个人他的那个碳排放是肯定会加的，呼吸都会喷出二氧化碳，然后还有吃牛肉啊吃羊肉啊这些肉类的东西其实也会增加碳排放的，还有开车啊，那我觉得世界各国其实说的会很好听，但是这个温度的上升是不会我觉得大家都说会说，但是实际做的话各国的行为是相反的。比如说中国在鼓励生第三胎，那中国的人口还是不断的增长，印度也是，还有很多的那个穆斯林的国家也是人口在不断的增长，那人口不断的增长碳的排放肯定是会增多的，那这个是没办法，就我不觉得有任何的策略，我不觉得世界上面现在有任何真正的策略去防止这一个事情发生，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会只管自己，就我自己出我生在这个世界我就要用能源的，那我不觉得有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有这个
好的解决方法是吗？
对，
好的，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久等了，朱女士。
好的，是我吗？
是您，朱女士，您请讲。
我只讲几句话。我在上英文班的时候啊，我好震惊的听到那个老师给我们放出来那个，原来我澳大利亚的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一呀、为什么你们新闻也不讲，从来都不讲？在莫里森的口中啊，澳大利亚不知道多先进，防疫也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原来碳排放是第一名啊，是最糟糕的。但是这个国家呢就把那个钱呢、去搞经费，我觉得他们的大方向有一点问题，我本人呢，我尽量的保护环境。好的，谢谢大家，就这样。
好嘞，谢谢朱女士。接下来就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久等了，您请讲，苏先生。
啊，纠正一下，各位好，不是澳大利亚碳排放不是全球第一啊，可能是人均，可能是在前面，也可能是。所以这个人均和整体来讲是，这是存在重大区别的，不要被一个信息给吓懵了。下面我讲一下，可能稍微有点偏题，不过我最终会回到题目上来。最近热点问题很多啊，这个陈雷在中国受审，中国势力进入所罗门。
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好吗，苏先生？
我马上回过来。墨尔本驱逐间谍啊，这些热点问题一个都不谈。去谈这个不痛不痒的气候变化问题啊！
您觉得气候变化不痛不痒是吧？
听我讲下去，我马上会讲啊！而且你们这个话题在 Facebook 上近期都没有预告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准备。那希望能够恢复一下预告，不然你无法发言，听众都没有办法回言留言了，对吧？你经常鼓励听众去留言的，没地方留言了。这个气候变化呢，其实属于回来了。
属于环境。
你们听的声音听的不是很清楚，苏先生。
啊，我换一下。我说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的一个分支，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分支。其实环境问题我也很重视环保的，啊，我以前在节目中我非常提倡什么垃圾分类，我觉得澳洲人在垃圾分类，尤其是移民群体做得相当糟糕，啊，这个特别是像这种可回收垃圾从来不分类的，全部都是往 general waste 里面一扔。我见过太多留学生啊，中国来的，因为在中国现在也讲垃圾分类，往前几年都没有这个概念，而且就算中国讲这个垃圾分类，很多家务活也都是有钱人都是请这个保姆啊，用钟点工代劳的，所以这些很多移民团，这样不仅是中国来，我看过有中东来的移民，他们的这个垃圾分类做的也不好，有邻居我也看得到，所以政府啊应该加大对移民的这个环保上面的宣导啊，
环保方面的教育是吧？
每人每天都产生垃圾，但是不是每人每天都感觉到热的不行了，这个50度60度并不是。啊，这垃，而且我近年看到报道说墨尔本这边垃圾场快满了，已经要快满了，康松没有地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环保团体。
好嘞，谢谢苏先生，我们把时间留一点给其他听众。
都被这个左派给加持了啊，左派太激进了，悉尼又去堵路。我听说你们新闻说工党都支持立法来阻止这个绿环保人士在悉尼堵路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多关注一下什么多关注一下俄乌战役啊，这个疫情啊，这些跟我们现实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嘞，谢谢苏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久等了。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环保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那个环保大家都知道啊，不是环保那个气候变化啊，气候变化的那个原因就是来源于无非两个，主要是两大的来源嘛，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甲烷，是吧？那我朱女士说的没错，按照人均，我们不能按那个总量，中国几亿人口和那个几千万人口，你能按照这个总，能够按照总量比吗？当然不能，我们一定得按照人均来喷，因为所有的碳排放也好等等要最终回到是个人，对吧？我们澳大利亚的个人的人均碳排放是世界上最高，不能说最高，最起码也第二吧，对吧？还有就是甲烷的排放，你知道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畜牧业等等之类的排放也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我们也是排位相当高的。也就是说这个话题我们以前曾经提起过我还表示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那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谈起来都是很光鲜的问题。
二十秒给您10秒。
但是回到个人的话都是做不到，就是说两个方法，一个提高技术来减少甲烷，第二个压缩开支，就是大家勤俭一点，减少碳二氧化碳的排放，好吧？谢谢。
好嘞，谢谢石先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普通话节目。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